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这个学习课程。我是李崇恩。时间呢也过得很快哈，旧约历史书二30讲的内容呢，今天已经来到了中间的部分，第15讲了。在上一讲我们就学习有关历代志的一些背景的资料，提到呢历代志书卷的名称、它的作者、写作的年代背景，还有呢书卷所要表达的信息的主题，还有它的特点等等，也说到了历代志上下的经文呢一个简单的大纲。那今天呢，崇恩就要继续的跟同学呢来分享有关历代志啊一些特别可以去学习认识的地方。上次已经讲过，我们谈到历代志的时候呢，不会哈就着经文的内容呢啊逐一的来讲解有关的记载，因为历代志关于呢大卫王室的一些的资料啊、发展啊、人物故事啊等等呢，基本上在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呢都有相关的记载了。我们可以对照参考啊不同的经文啊所讲到的资料作为一个补充。所以呢，当现在我们在课堂上学习历代志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突出哈，作为啊学习这些的经文经卷的一个的基础的了解。透过这一些的基础呢，那我们自己呢可以进一步的去研习当中具体的内容。说到历代志特别的地方呢，今天我们就要来集中看看历代志上的第一到第九章。这一部分有什么记录呢？就是一个族谱的记载啊。很多时候看到家谱、族谱啊，一个又一个名字的时候呢，啊，我们就那个阅读的兴趣呢，就不怎样的大。很容易呢会忽略当中的一些的细节，或者这一些记载啊可以让我们在学习上去啊学习啦、吸收啊、明白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希望呢听众朋友、良院的同学呢也能够啊懂得多花一点的时间，有一个背景的认识之后呢，看这些的族谱、家谱呢也能够啊看出更多的东西，知道这些的资料出现在圣经上的是有它独特的意义的。在历代志，作者记录下这样的族谱呢是有它的目的的，不是偶然的，不是随意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有几方面呢，大家可以留意哈。第一方面呢，记录这个族谱呢是要为大卫王朝的历史做一个引子，强调的是大卫王朝就是神所授权的。这样的啊一个被授权的王室呢，它的渊源可以一直向上追溯到人类始祖亚当。历代志上第一章第一节就是从亚当来开始这个的族谱。大卫的登基呢，一方面是以色列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同时呢，这也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的里程碑，不是单单对大卫、对以色列人有意义，而是对全人类都有意义。因为往后的发展，主耶稣就是从大卫的谱系、从大卫家里出来的，从大卫家出来的救主弥赛亚是全人类的救主哈。这样呢，人类的历史呢就有一个主题了，人类呢也在这个救恩当中呢是互相有关的，也是一个整体的观念这样来建立。除了为大卫王朝的历史 做一个的介绍，做一个的引子之外，第二方面也让被俘虏归回的以色列人呢，有一个整全的以色列观念和胸怀，超越当时支派之间狭窄的思想。神授权大卫成为君王，大卫呢不单单是成为犹大支派的王，他其实是十二个支派的王，是全以色列的王。十二个支派原本就是一个整体。虽然哈，在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国统一的王国呢就分裂成为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虽然有这样的分裂，也虽然前后灭亡，经历过历史上不同的发展，但在神的恩典、神的这个拣选当中呢，以色列是一个完整的这样的观念、这样一个群体啊，是需要呢继续去关心的，也需要重新的召聚属神的子民呢来到神的面前。第三方面，这个族谱的目的呢，是要让以色列人重视自己的出身。族谱就是犹太人间谍身份的这样的一个根据。神呢，要提醒他们，让他们知道也认定，我们呢是神的选民，所以呢，应该分别为圣，一个被拣选的群体，需要留意自己与神的关系。好，这三方面哈，作为大卫王朝历史的一个引介，让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有整全的以色列的观念，还有就是以色列人重视自己的出身与神的关系，就是呢，作者在历代志开始的时候呢，留下这个族谱的主要的目的了。当我们来阅读历代志族谱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当中的几个的特色哈。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说到特色呢，有以下的三方面，大家呢也可以留意。第一方面，族谱呢是从人类的始祖开始的，有人类就开始了这个历代志的族谱，然后一直呢就记录到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啊，整个的族谱呢啊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所涉及的年代呢也是久远的，从人类开始直到被掳归回的时间。可见哈，这一段历史的发展呢有它的重要性，需要去留意，也在整个的历史的发展阶段当中呢，同时要留意的就是神的作为、神的心意。另一方面呢，对于以色列不同的支派呢，族谱当中的记录的态度呢有所不同的。某一些个别的支派呢，相关的族谱呢啊，很容易看出来哈，记录的是比较详细的。有一些支派呢，那个资料记录呢就比较简单。为什么呢？当然这涉及呢作者哈那个写作的立场和态度。作者要突出的是犹大国是神所拣选的国家，大卫是从犹大支派而出的君王，因此呢跟大卫王朝有关的这个支派的记录呢就会比较详细了，其他的支派呢就会比较简单了。另外关于利未支派的记录呢，在这样的族谱当中呢也占了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因为作者相当重视敬拜和对神的服事，而这些敬拜啊、服事啊、圣殿的礼仪啊、圣殿啊所推动的信仰生活呢，就直接呢跟分别出来服事神的利未人呢是有关的。所以说到支派记录的重点或者是焦点呢，我们可以留意两方面的，一个是大卫家，另一个呢就是利未的支派。第三方面，历代志族谱的特色呢还有这一点，有时候作者呢会在某些人的名字下写了几句的评语，用来提醒读者去思想啊这个别人物他的经历或者是相关的教导。例如呢在这个历代志上的第二章第三节就有呢类似的这样的补充 和点评。那我们来看看历代志上二章三节，内容是犹大的儿子示尔、俄南、示拉，这三人是迦南人舒亚女儿所生的。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使他死了。这样的一些的举例啊，作为一个示范，补充了一些信仰上的教导和提醒，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接下来我们就进一步看看在历代志一到九章这一个的族谱的一个分类的方式哈，我们可以从纵的、横的两个角度呢来分析这个的族谱。垂直方面的发展，纵的一方面就是呢，从一章到第九章呢，基本上可以把它划分成为三个时期。第一章啊是独立的一个时期，第一章由人类的始祖亚当开始，一直记录到以色列族的鼻祖雅各。第二个重要的时期呢，是第二章到第八章，这个的段落哈、啊，最长的段落呢，就是介绍记录雅各的子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发展重点。好了，第三个时期呢，就是第九章，被掳归回的犹太领袖的名字。这样呢是一个垂直方面的发展呢，三个的时期的划分。至于从横的一方面来看呢，横的就以犹大家族作为一个主体，并且呢收纳了其他民族的族谱，例如以实玛利、以东等等。说到这个族谱的分类呢啊，崇恩呢现在想哈、啊，我们来简单的很快的翻开圣经翻一翻，简单的看一看呢，你大概哈、啊、就会知道这九章的经文啊，它对于族谱的记录分类重点到底是什么。打开手上的圣经，我们呢从这个历代志上的第一章开始来说明一下哈、啊。很多圣经呢都有一些的啊分段的标题的，这些标题呢就帮助了我们哈、啊、比较简单扼要的了解呢经文内容的那个的安排。当我们翻开第一章的时候呢，第一大段呢是从亚当到亚伯拉罕的族谱的记载，然后呢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了啊，这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是啊以撒的兄弟的民族哈、啊。然后呢又记载了以扫、以东，就是雅各的兄弟的民族，因为以扫呢就是雅各的哥哥，从他出来呢有这个以东的民族哈。翻开第二章的时候呢，这里呢开始哈就记载了十二个支派的那些的发展族谱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先介绍犹大的后裔，因为接着呢就要进入到大卫王的家谱。到第三章呢就会更集中了，来看大卫的儿女。那么这个大卫的儿女呢里头哈、啊、那个的名单呢基本上就是南国犹大所有君王的名字呢都出现在历代志上的第三章。好了，集中看了犹大和大卫家之后呢，第四章呢又重新的记载哈、啊、十二支派的不同的历史发展，家谱的那个的传递，有犹大的后裔，有西缅的后裔，流便的后裔，加德的后裔，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到第六章呢就记载了利未的后裔，记载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哈、啊、他们在圣殿中的侍奉。提到利未支派的时候呢，大祭司亚伦的后裔呢也是相对突出的被记载出来了。第六章讲过了利未支派之后呢，第七章是以撒迦的后裔、便雅敏和但的后裔，还有就是拿弗他利、马拿西、以法莲、亚舍的后裔。第八章呢重点哈、啊、在记载 便雅悯的后裔，特别是扫罗王的家族，因为扫罗呢是便雅悯人，他也是呢第一位受膏成为呢以色列国君王的人物扫罗，所以他的家族呢也在经文当中呢有一个特别的段落加以记载。进入到第九章之后呢，就是回到了这个被掳归回的历史了。第九章记载被掳归回的人的名单，名单当中呢也相对突出了在耶路撒冷的祭司、利未人、在圣殿的守卫等等啊，这也是历代志呢一个相当重要的观点啊，从祭司的观点来记载来讲述历史，从中呢传达信仰的一些的信息和教导。希望刚才这样很简单的提出过第一到第九章它的基本内容之后呢，我们对这样的族谱呢有了一个脉络上的了解认识，知道它背后传达的主题的时候呢，以后有机会再读的时候会更有兴趣，也更了解这些的记载啊跟我们信仰的关系。阅读历代志的族谱当中的名单呢有时候啊也会碰到了一定的问题的，因为这个名单里头的资料人物的名字呢有些在圣经其他的经卷其他地方呢也会出现过，不过当放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两份的名单呢不一定是完全相符合的，会有一些的矛盾那这些的矛盾呢可能会带来阅读历代志的族谱的时候呢感觉到有些困难，怎样的理解呢？那基本上我们要知道当中会出现一些解释上的矛盾呢，主要有以下的几个的成因。第一方面呢，就是不同的名单的记载那些族谱家谱所涉及的时期时间的长短呢有所不同，有些的记录人物的名单比较长，有些呢比较简短因为这个选材的缘故。第二方面我们也要留意有些人物呢他有超过一个的名字的，在不同的族谱呢作者就选用了不同的名字，所以你看为什么两份不同的呢？中间有些人物好像改变了，但其实不是变了，而是呢同一个人，只不过呢族谱用了同一个人的不同名字而已。另一方面呢记载说某一个人的儿子的时候，可能呢这个人呢是有几个儿子的，只不过这份名单就记下了这个人物，另一份名单呢就提到了另外的儿子，所以你觉得为什么一个父亲他的后代呢是不同的人物呢？为什么呢？因为作者并没有完全记下每一个的儿子的那个的名字。希伯来文当中说到儿子兄弟等等这些的关系用这些的称呼呢，我们要知道当中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例如说到某个人的后裔的时候呢，都可以说成是某个人的儿子，这个儿子呢就不是说直接的父亲儿子的一代传一代，当中呢可能已经相隔了是两代三代人的时间了，但在希伯来的观念里头呢，你称呼他是谁的儿子呢，就等同呢称呼了他是某人的后裔这个空间呢解释的弹性呢是比较大的。当然最后呢我们也不能排除就是呢有可能一些资料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抄写上的错误，一些的遗漏或者是重复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在手上的不同的资料呢就会出现有些不完全相符合的记载的地方。那我们有了刚才的一些理解之后呢就会比较容易的去明白，也可以呢大大减少了我们看相关的资料呢那种矛盾的感觉。在今天的这一讲最后的时间呢， 我希望听众朋友、良缘的同学呢，我们集中在历代志的第三章，历代志第三章，因为这一章呢，就集中来记录了大卫王室的后代传承。在这一段的记载当中呢，我们看到大卫王、所罗门王，还有整个南国犹大每一位君王的名字。当我们阅读撒母耳记、阅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神对君王的评语啊，这个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跟从耶和华，有没有像大卫这样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啊。所以按照这样的标准呢，有一些王呢是善的，因为他行先祖大卫所行的，有一类呢是恶的，因为他没有行大卫所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尝试用这个角度哈，来看看历代志上第三章有关大卫家族当中的君王的记载，分析一下好的王、这个善的王跟作恶的恶王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数目等等呢，作为一个学习的焦点。透过这些经文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哈，四种的关系哈，四种的关系。一种呢是善王生了善王，父子两代呢都是神所喜悦悦纳的君王。另一种发展的方向呢，就是恶王生恶王，父子两代呢都是神不喜悦的。第三方面呢，就是好王生了坏王。第四方面呢，就反过来啊，坏的王生了好的王。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呢，不妨来多了解一下这个大卫后代之间父子的关系哈，那些的情况。说到善王生善王呢，就包括以下的四对父子的关系，是大卫生所罗门，亚萨生约沙法，约阿斯生亚玛谢，亚玛谢生亚萨利亚。这一组四对的父子前后呢共有七个人。神对这些王的评语啊，我们参考撒母耳记还有列王记的时候呢，对他们的评语就是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当然说到神看为好的君王呢，也不等同说他们是十全十美完全没有问题的君王，因为就算当中最合神心意的大卫，他也曾经犯罪哈，得罪神。以色列有不少的君王在开始的时候呢，啊，我们看来呢都是好的，懂得呢怎样敬畏神，然而到了后期，到了晚年呢，都有他们犯错行恶的一些的情况。但问题是，只要他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呢，神总是呢原谅他们，也能够哈因着他们始终对神有一个敬畏回转的心呢，可以使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呢，基本上看他整个的生平，然后哈突出他能够行耶和华喜欢的看为正的事呢，那么这个评价呢，他就是一个好的君王。善王生善王之后呢，就是恶王生恶王了。当中呢也有四对的父子，分别是罗伯安生亚比亚，约兰生亚哈谢，马拿西生亚门，约雅敬生约雅金。神对这四对父子的评价就是他们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样恶的王生了恶的王，啊，有其父必有其子。当然我们不是说这是呢一种先天的关系，他生下来就注定是恶的王，只不过呢他的父辈行恶，很容易呢就影响了这个儿子，如果他没有一个回转的心呢，就会跟着哈自己的父辈所走的路继续的得罪耶和华，就有这种的情况，恶王生恶王。善王生善王，恶王生恶王，是不是一定的呢？其实也不是的，因为有第三种的关系呢，就是好的王也生出了坏的王，像所罗门生罗伯安，约沙法生约兰，约坦生亚哈斯，西西家生马拿西，约西亚生约雅敬。 啊，这五对呢，就是好王生了恶王的父子君王，也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哈、啊。一个本身对神很尊敬的人，如果他没有好好的花时间来管教自己的儿女呢，儿女呢是不会因为父亲的好呢就自然的成为好，当然会有一定的好的影响，但完全不是绝对的，就看呢这个父母辈怎样的管教他的儿女，带领帮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也重新的提醒哈、啊，基督徒的父母教导儿女，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不要以为我跟神的关系亲密啊，我敬畏神，那子女呢就会自动的也讨神的喜悦，不是这样的。好，另外一种的情况呢，当然就是坏的王也生出了好的王。像这个名单当中有所记载的是亚比亚生了亚撒，亚哈谢生约阿施，亚哈斯生西西家，亚门生约西亚。好了，为什么一个恶的王、不好的父亲也会有敬畏神的好儿子呢？当然也是有原因、有背景的。虽然我们说哈，恶王的很容易的、直接的影响就是呢，令孩子呢学坏哈，学到不好的东西。但为什么会坏王生好王呢？这个也值得我们去分析一下、留意一下。就好像约阿施他的父亲呢不好，但这样的一个恶王、一个不好的父亲呢死得比较早，所以约阿施呢从小就在祭司耶和耶大家中呢得到了很好的信仰的教导，所以后来呢他也成为了一个敬畏神的好君王。只要在一个接近神的环境啊，或者你有一位好的母亲，或者本人呢有一个单纯寻求神的心，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呢行在神心意中的一种的环境、一种的媒介。说到底呢，我们对神的那个的信仰、对神的忠诚呢不是天生出来的。我们在生命成长的历程当中呢会面对不同的塑造、不同的影响。但如果哈身边能够有好的环境、有好的长辈来帮助建立的话呢，要走在正路上呢相对会比较简单、比较容易。但另一方面也不要气馁，不要说我的环境、我身边的人就是没有信心的、不敬虔的、不爱神的，那怎么办呢？也不会因为这样就注定呢你要远离耶和华、远离我们的神。因为呢这个后天的选择呢也是决定性的，你是否选择跟随神、敬畏神呢？有这样选择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有更新、有改变，排除呢环境或者是过去带给你的各样哈、啊、看来不好的负面的影响，然后呢完全可以活出合乎神心意的这样的生活，讨神的喜悦，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继续在正确的道路上呢来保持着一种健康的成长。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